新约所有的书信，这些书信都是针对受信的读者，他们当时的一些处境跟需要，所以这些书信的作者就写了这样的信来帮助这些读者。我们看希伯来书，我相信我们已经讲了三章圣经，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这一卷书需要许多旧约的背景。所以呢，这一卷希伯来书很显然是写给第一世纪以犹太人基督徒为主的教会。那么为什么读者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要写这一卷书呢？我们从书里面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时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正受到外来的各种的逼迫。因为这卷书写成的时间很可能是在主后60-70年的时候，那时候正是罗马的君王是暴君，当时的君王是一个暴君，所以呢对于基督徒有许多各样的逼迫。那么他们受到的逼迫包括公开的受到讥笑，包括他们被捉拿下在监狱的里面，也包括他们受残酷的刑罚、鞭打、拷问，同时他们的家产也常常就被抢夺。不过从希伯来书第12章可以看来，似乎他们受到逼迫还没有到最严重的地步，也就是说还没有到了要为耶稣基督殉道的地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从书里面看到，似乎他们也受内在的一些威胁。什么内在威胁？就是他们里面自己里面有各样的软弱，所以12章说我们应该脱去残累我们的罪。不但有这些内在的软弱，也有里面也受到各种的试探，以至于他们落入罪中。所以这外在跟内在这些威胁和逼迫的压力，就使得他们的信心受到一个很大的威胁，而也就促使他们在对耶稣的效忠上，他们开始退缩，使他们就开始妥协，甚至他们有些人在他们这个信心之旅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他们就背弃了神。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看到有这个危险存在，他就写了这一卷书。书中我们看到，一方面他很严厉地提出警告，警告他的读者说，他们这一种在属灵上的退缩不前，甚至他们在属灵上还向后倒退，开倒车，这样的一种属灵的光景会造成一个永久的后果，那就是他们会完全从信心上，对基督的信心上坠落了。但是除了严厉的警告，作者也提出一些正面的鼓励。作者把他们的眼目转向基督，作者向他们说明，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他在各方面都是超越的，而且基督乃是神为他的百姓所定下的旨意和计划，是最终的一位终极的完成者，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位终极的完全者。所以他们要把他们的眼目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基督是能够使他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因此就勉励他们要把他们对基督的信心坚持到底。同时他们要把他们的锚就是船的锚牢牢地抛在神的话语上，他们应当努力地竭力地迈向属灵的成熟。所以我们会看见整个希伯来书有两个重要的主题，一个就是神的启示，另外一个就是神的救赎。这个神的启示，我们换一句话说，就是神的话语，而神的救赎也就是基督所完成的工作。这是我们看见从第一章开始，在前面的几章跟最后的几章，作者的焦点就是放在神的话语。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讲到过去 神曾经借着先知来向他的百姓说话，但是现在在这个末后的时候，神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向我们说话，而神借他儿子耶稣向人所说的话，乃是神最大也是最高的启示，因此就超越了前面先知神借着先知向他百姓所说的话。不但如此，接下来他也讲到基督是超越天使，我们到第三章也看见他谈到基督是超越摩西，但是谈到基督超越天使的时候，作者又再一次把焦点放在神的话语上，他提到过去以色列人从摩西所领受的这个律法，神的诫命，其实是借着天使传递给他们的，而他们如果是干犯跟不听从这样的神的话语，他们就受了他们当得的报应。但是现在神的话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传讲，也就是说借着他整个人，借着他整个生活，他的教训，他的工作，整个耶稣他所事，他所说，他所做，都是神借着他来向人传讲的信息，而所传讲的是一个救恩的信息。如果我们忽略了这样的救恩的信息，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所以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位耶稣在人眼里面看，他不过是像跟我们人一样，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必须说明，这位耶稣只不过是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他是神的话道成为肉身，他成为肉身的目的是要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也借着死和他的得荣耀来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所以这是我们前面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给他们谈论，把他们的焦点放在这位基督的身上，谈论他的超越，但是同时也着重在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二章的17节到18节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就是开始要把他的焦点转入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在17节就论到这一位耶稣他是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大祭司就是耶稣他完成救赎工作，他是以大祭司的身份来做成这个救赎的工作。那么谈到他是慈悲忠信，忠信其实就是忠心的意思，因此第三章的一到六节就引入他在神的全家尽忠，是超越了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而谈到他是慈悲的大祭司，他是有怜悯的大祭司，那是第四章最后一个段落，下一次我们会看的，我们有一位这个慈悲怜悯的大祭司在天上，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所以他可以他可以了解我们所受的试探。然而在第三章的第七节到今天我们看的四章十三节这一个段落，好像是暂时离开了作者的主题，但其实还是没有离开，因为这里仍然是焦点放在神的话语上，讲论神对他的应许是信实的，神对他的话是信实的，但是同时也提到神的百姓对神的不忠，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神的话。那么所以上一次我们看到第七节三章七节到十一节，作者引用诗篇95篇第十一节七到十一节，我们已经看到第三章的结束，今天我们看的第四章一到十三节呢，作者还是在谈论诗篇95篇7到11节。与第三章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在第三章作者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过去历史的处境，也就是说集中在过去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而以他们所犯的错误作为一个见解来提出警告。今天我们所看的第四章1到13节呢，仍然是讲论诗篇95篇7到11节，可是把注意力把这篇诗篇 应用在希伯来书的读者身上，而虽然也有警告，但是警告已经不是最主要的焦点，最主要的焦点就转移到神的应许。因此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的结束就讲到神话语的能力，因为所引用的是诗篇第95篇7到11节，然后谈论这一篇诗篇在过去的世代当中对神的百姓所产生的挑战，所发出的能力，以及现在神的话语对于现代的信徒仍然是具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作者就以讲到神话语的能力来说明他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劝勉。因此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呢，不是非常容易了解，有一点点困难，但是我会尽我的力来希望能够让大家明白这一段第四章作者怎么样把诗篇95篇7到11节应用在当时的读者身上，当然也就是应用在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身上。首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提出一个警告，或者说一个劝勉，他说所以让我们畏惧，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把这个我们应当畏惧，让我们畏惧放在后面，但是在原来希腊文的圣经这句话是放在句子的开始，就表示 是强调的，因为作者他要他的读者意识到有一个真正的危险摆在前面。那这个真正的危险是什么呢？在三章的12节他也曾经警告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在那里所警告的危险是免得有人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谨慎。在这里作者再一次劝勉或者说警告说我们应当要畏惧，那么现在所警告的危险是什么呢？现在警告的危险是免得你们你看那个我们的中文圣经我们原文是做你们，免得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畏惧，免得你们当中有些人失去了进入神的应许，神所应许的安息的机会，也就是说失去了这个机会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为什么要惧怕免得有人失去了这个机会不能进入神的安息呢？原因是我们还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也就是说进入神的安息这个应许仍然是存留着在这里我们先要了解，在旧约对以色列人来说，我们如果读旧约的生命记或者约书亚记，我们看见在那里神应许给他百姓的安息所指的是他们能够脱离在旷野那种很艰难而且不安全而且居无定所的那样的一个生活，他们得以进入迦南地，能够在迦南地定居下来，他们就享受安息。所以你看约书亚记最后他们进入迦南地，然后赶出迦南人，圣经的作者说他们就享受了安息。所以对他们来说所谓神所应许的安息就是能够进入迦南地，但是在前面第三章的7到19节作者引用诗篇95篇他来劝警告他的读者的时候，他提到说你们若今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作者解释这段经文他所讲的是诗篇是警告他的读者也就是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这个诗篇来警告他的读者。那么诗篇的作者当时也是 提醒他的读者说，你们今天听见神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不可以像当年在旷野那些悖逆的不信的百姓。神向他们发怒，就启示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神的安息。因此在第三章主要着重在讲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蒙神的拯救离开埃及，可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其中大部分都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不能够得着所应许的这个安息。诗人就以他们作为一个见解来提出警告。可是今天我们看的第四章，我们也看见有两次在引用诗篇九十五篇。然而在这一段里面，作者是把诗篇九十五篇重新做一番解释，不再是从警告的角度来看，而是从应许的角度来看。既然诗篇九十五篇说到神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显然表明一件事情，神的安息是指向一个将来的安息，这个将来的安息是神要赐给他百姓的。为什么？因为九十五篇是警告他们说，今日你们听见神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你们不要像他们，结果那些在旷野不信的百姓，神就在怒中启示他们不可以进入安息。但是今天你们听见神的话，你们不要硬着心，所以就暗示神的安息像那些以信心来回应神话语的人，仍然是他们可以进入的，也就是仍然有一个安息继续存留着，是那些以信心来回应神话语的人他们可以进入的。所以诗篇九十五篇的作者事实上是再一次更新进入神安息的应许，再一次更新说，今日你们听见他的话不可硬着心，如果你们顺服，你们就得以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所以再一次更新进入神安息的应许，也因此就指明定居在迦南地的安息并没有完全涵盖神的安息的意义，神还有一个安息为他的百姓存留。所以在第八节我们就看见作者说，如果耶稣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必再提别的日子了。所以现在这段经文仍然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但是把焦点放在神的应许上，来劝勉他的读者要竭力进入神的安息，因为这个安息仍然继续存留，仍然提供给那些听从神话语的人，仍然是他们可以进入的。所以进入神的安息这个应许还继续向神的百姓敞开。安息的意义并不因为在旷野的以色列人的第二代已经进入了迦南地就不再具有意义了，他们已经进了迦南地，旷野已经就是旷野那些不信的那一代的第二代，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已经进入迦南地，但是安息的意义并不因此就不再具有意义。现在神的百姓仍然拥有一个能够进入神安息的应许，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才劝勉他的读者，你们要努力的向前迈进来达成这个目标，你们不要以为这个是自动就会完成的，你们心里面要存着畏惧，恐怕有一些人是不能够进入这个安息，恐怕有些人就失去了进入这个安息的机会。你们要避免重蹈覆辙，你们不要效法那些倒闭在旷野的这些以色列人，不要犯他们同样的错误。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进迦南地是摆在他们前面的目标，是他们所追求希望得着的安息，然而最终他们却不得进去。所以作者很严厉地提出这样子一个警告，表明有一个真正的危险存在，有人可能会因为不信 就失去了进入神安息的机会。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明为什么有可能失去进入神安息的这种危险存在呢？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危险，会失去进入神安息的机会，这种危险存在呢？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这里作者表明，无论是旧的世代神的百姓，无论是新的时代是神的百姓，他们都听见同样的福音。但是我们看见重点是放在现代的信徒，所以作者说有福音传给我们，是把焦点放在这些读者的身上，也是放在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的身上。因为现在作者所讨论的是有关现代基督徒所面对的一个处境。福音在这里可以一般性的来指好消息，在原来的希腊文就是 good news， 但是在基督徒的背景之下，这个 good news， 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就是狭义的指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也就是讲论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那么在这个地方的上下文，这里提到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在这里上下文来看，这个福音跟第一节神所应许的那个安息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旧的世代的百姓跟新的世代百姓做对比，同样都有福音传给神新旧两个世代的百姓，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旧世代的百姓跟这个新的世代的百姓形成什么样的对比呢？也就是说旧约的百姓，神的百姓跟新约的神的百姓形成什么样一个对比呢？他说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神向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所宣告的好消息是什么呢？神向他们宣告的好消息就是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神要领他们进入神所应许要赐给他们和他们赐给他们先祖跟他们先祖的后裔的这个迦南地。如果我们记得我们讲的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在荆棘的火焰里面向摩西显现，然后神告诉摩西说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我都听见了，我都看见了，我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而且呢要把他们带入那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神向他们所宣告的好消息就是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要领他们进入所应许要给他们的迦南地。他们如果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他们就可以做神的子民。但是他们听见这个好消息对他们一点益处都没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去领受神的话。什么叫做用信心去领受神的话？意思就是说他们听见神的话却没有对神的话做出正确的回应，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没有顺服神的话而行。神既然告诉他们他领他们出埃及要把他们带入迦南地，是神应许要给他们的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看见当他们从红海是绕道而行啊，但是终于他们走到加底斯巴尼亚，加底斯巴尼亚就已经到了边界啊，就说迦南地的边界，他们就要进入迦南。所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的时候，在民数记第十三章我们看见他们就要求摩西说派十二个探子去探查一下迦南地是如何，于是神允许他们，他们就派了十二个探子，这十二个探子去探查迦南地去了四十天。当他们从迦南地探查回来，他们就向百姓宣告说这个地方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带了一些东西回来，一挂葡萄要两个人来扛抬，又带了一些石榴一些无花果，所以那个地方确实是一块非常美好之地。但是他们也说那地方的人亚纳人，我们看他好像巨人，我们看我们在他们前面好像是蚱蜢。因此这些去探就是说去探查迦南地回来的这些人， 他们就表明说这些人太强壮了，所以我们不可以上去，我们不可以上去攻击这地的民，我们不能够去进去这个迦南地。但是在探子之中有两个人，就是约书亚跟加勒，他们立刻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一定能够得胜，因为这是神应许要给我们之地。可是以色列全会众他们不愿意，他们就哭嚎，然后他们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我们巴不得早死在埃及，或者我们死在旷野也好，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那个迦南地，让我们通通死在刀下，因为那些亚纳族的人这么高大，我们像蚱蜢一样，他们又有坚固的城墙。所以呢，他们说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好了。但是这时候约书亚跟加勒就站出来，他们撕裂衣服就对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的地是非常美好之地，耶和华如果喜悦我们，耶和华一定会带我们进入这地，事实上这是耶和华应许要给我们的地，我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我们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保护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跟我们同在，你们不用怕。可是呢，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对于神给他们的话，神给他们的应许，他们这个应许对他们来说一点益处都没有，他们没有用信心去领受，他们没有对神的话做出正确的回应，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去顺服遵行神的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单单听见好消息并不保证一个人可以得着神的应许。用在我们今天，一个人单单听见福音也不能够使一个人得到最后的拯救。我们每逢听神的话，正确的态度是应该用信心去领受神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全心全意的去信靠，去顺服神的话。我们必须听了我们就照着去做，我们就按神所说的顺服神所说的话，而且我们也要信靠他的话，也就是说不管环境是如何，如果神的话是这样说，我们就坚定的去顺服。好像神应许他们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环境看起来这些亚纳族的人又高又大又有坚固的诚意，但是不论如何就是坚定的去信靠神的话，神所说的都是可靠的，都是神绝对不背乎他自己，一定会照所他所说的话来成就。我们必须用这样的信靠，这样的顺服去听神的话，去领受神的话。而且真正的信心必须是继续不断坚持到底的信心，也就是说真正的信心是继续不断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去遵行神的话语，不是只是听见的人可以得着神所赐的救恩，不是听见的人可以领受神所赐的应许。所以这一些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有福音传给他们，可是他们没有用信心去接受。然而作者就把这个旧约的百姓跟新约的百姓形成对比，他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我们已经相信的人，所以这就反映前面作者已经提到他们没有用信心来跟所听见的道配合，再一次强调信心的重要性。信心是要进入这个神的安息的不可少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方法。而信心跟顺服神是联系在一起的，信心不是只是嘴里面说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然后有人也听了也愿意接受，说我愿意相信，但是这个所谓的相信不能只是嘴唇说的，必须是真正的以整个生活去把我们对神的信心表明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也要以生活上对神话语的顺服，对神话语的遵行来显出我们里面 所我们口里面所说的，我们愿意相信。好，那这里说我们已经相信了，我们就得以进入那安息。这个进入这个动词是现在式，一方面是可以指我们现在已经正在进入这个安息，但是希腊文的现在式也可以是指将来，说明是将来才能够进入。如果这个是将来才能够进入，那么我们现在用信心去领受神的话语，就仿佛已经进入。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既然作者劝勉他们要竭力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作者的焦点是放在将来，是放在将来进入。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用信心去领受，去接受神的应许，那么我们就有如是已经进入一样。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一个特质，就是每当他提出一个立场的时候，他惯常的就引用圣经的话来支持他的立场。所以当他说到那些人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他们所听见的福音对他们无益，可是我们已经相信的人，我们是用信心去领受神所传给我们的福音，所以我们就得以进入那安息。于是他就引用诗篇95篇说，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这里他引用诗篇95篇，当然一方面是来证明那些最原始蒙神应许要领他们进入安息的那些人，现在神启示说他们不可以进入。但是我们说在今天这一段经文，作者引用这个话主要不是放在警告，因此当这里作者引用这句话的时候，虽然一方面是证明那些在以前蒙神应许要进入安息的人，他们因为不信，所以神启示他们不能进入，但是其实这里也是同时要以这个经文来提醒他的读者，表明神在圣经上的话语启示见证，有一个安息，有另外一个神的安息是为神的百姓存留，以此来引入接下来他要引用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来说明所谓神的安息，神所说的我的安息到底是什么。所以这里的引用重点不是着重在那个警告方面，而是着重在应许方面，引用这个经文来提醒他的读者，神在圣经上的话见证神有一个安息为他的百姓存留。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明，那什么是神所应许的我的安息呢？他说，其实创造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在原文其实是说神的工作，其实神的工作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了。那么神的工作从创世以来完成了，所指的当然就是神创造这世界的工作。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中文圣经就翻成神创造的工作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作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作者的意思乃是说，从创造的工作完成以来，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安息就已经存在了。因为神在创世纪我们看见神又用六天创造了这个世界，到第七天他就歇了他创造的工作，他就安息了。所以这里说神创造的工作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也就表明从那时候开始神就已经进入他的安息，而神的安息就已经存在了。同时神也要把他这个安息跟他的百姓来分享。那这个安息，神所说的我的安息，事实上就是神自己所享受的安息。所以他就引用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他 他说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在创世纪，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第一章谈论到神以六天来创造这个世界，但是第二章第一节作者就告诉我们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所以作者这里引用的是其中的第二节，换句话说，创世纪强调当神完成他创造的工作，他就歇了他一切的功，他就安息。那么神自己所享受的这个安息，也就是神应许要给他百姓的安息。那么神所享受这个安息，神歇了他的功就安息了，意思并不是指神就进入一个无所事事的状态，他做完他的功他就安息了，很无聊就坐那里没事干，不是这样的意思。神就进入他的安息，乃是指当创造之功完成的时候，就画下了一个休止，画下了一个休止符。对于神所已经完成的创造，不需要再添加任何的东西，因为神看他一切所创造的都是好的。这是第一章的最后，当六天创造工作完成以后，神看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不需要再做任何的工作，所以神就歇了他创造的工作。因此表明当他完成这个创造的工作，就画下这个休止符，他所造的都是好的，不需要再做任何的工作，他就歇了他的创造之功，他就进入，他就安息了。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的安息，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完成一个工作，我们完成这个工作是非常的令我们带给我们十分的满意和满足，所以不需要再添加什么，不需要再做什么，我们就不需，我们就可以歇了这个功。所以神的安息就好像完成一个工作带来那种十足的满意和满足。所以神要领他的百姓进入的安息，就是这一种神自己所享受的安息。而这个安息是从神完成他的创造之后就已经存在了，并且这个安息是那些以信心和顺服来回应神的话语的人可以分享的，可以共享的。当他引用了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来讲到什么是神所应许的安息，这个安息就是神自己的安息。他又再一次在第五节再一次引用诗篇95篇说，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他再次引用诗篇95篇11节其实就是要把诗篇95篇所说的安息跟创世纪第二章神自己的安息联系在一起。创世纪第二章神自己安息了，神自己所享受的安息，也就是诗篇95篇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应许仍然有一个安息存留，这个安息神要给他的百姓，那这个安息也就是神自己完成创世之功之后他所享受的安息。而神这个原始的安息就说明工作完成了，并且对于所完成的工作拥有完全十足深度的满意，这样的一种安息就成为日后所有安息经验的一个原型，也因此就预表神百姓将来要享受的安息。换句话说，自从神的创造之功完成之后，神自己就安息，并且他要把这个安息向他的百姓敞开，是那些以顺服和信心来回应他话语的人能够得以分享的。但是人若不信， 就会失去进入这个安息的机会。好，所以到了第六节，他就再一次重复说，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所强调的乃是神的应许是不能废止的。神曾经应许有一天他的百姓要进入他的安息，并且我们从上面他引用创世纪来看，神这个安息是从他完成创造之功以后就一直存在，并且从那时候开始就向人敞开。神的应许既是不能废止的，如果神的百姓用信心去领受，那么他们就能够得着，而且信心是领受神话语的唯一的途径。但是如果有人不用信心去领受，不信的人就不能够得着，那么这个应许就会提供给其他的人。意思就是说，神这个应许是一定不会废弃的。如果有人不能够用信心去领受，他们不能得着，那这个应许就会给其他的人。所以一定会有一些人，他们将可以进入神的安息。神的计划是不可能不实现的。所以这是这里他说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是来强调神的应许必然实现，神的计划是不能够废止的。如果有人不信不能进去，这个神应许的安息就给其他的人，给那些能够以信心回应神话语的人。所以必定神的应许会实现，因此必定有人可以进入神的安息。所以他就再一次提醒，那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因为不信便不得进去。他再一次重复第三章他所已经强调的，在倒在旷野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不信不能够进去。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也说，有福音传给他们，但是所听见的道，他们所听见的这个福音对他们一点益处都没有，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去接受。所以这里只是重复前面的话，但是仍然是要着重强调的警告他的读者，不信的人是不能够进入这个应许。但是这里他稍微有一个变化，他不是提到不信，这里我们中文翻成不信从，其实原文是不顺服。这里讲到他们不能进入安息的原因是因为不顺服神，不顺服神乃是不相信神的话的一个表现。相信神话语的人就必顺服神的话，遵守神的话，不相信神话语的人就不顺服神。所以呢，接下来他就提到说，因此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他就再一次引用诗篇95篇。在这里他说这一篇诗篇是大卫所写的。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我们现在有的旧约圣经是按照希伯来文翻译的，在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诗篇95篇的作者是无名，也就是说没有不知道作者是谁。可是70世译本，什么是70世译本？就是主前200年有70位学者把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新约希腊文圣经。70世译本的希腊文圣经呢，把诗篇95篇归注于是大卫所写的。所以这里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所读的是70世译本的旧约圣经。所以上面说到是大卫，他在诗篇上神借着大卫的口又宣告了另外一个日子。这另外一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说你们今日若听到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不要像那些倒闭在旷野的人，我就起誓说他们断不得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你们今日听见我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你们要用信心做出回应，你们就得以进入我所应许的安息。所以作者就再次引用诗篇95篇来表明神他提供仍然提供机会，也就是说进入安息，进入神的安息这个应许 仍然是向人敞开的。大卫距离那些倒闭在旷野的那个世代有多久呢？差不多是400年的时间。换句话说，在这么长的时间以后，神仍然借着诗人的口极力的劝当时的百姓说，今日你们听见神的话，就不可以像你们的祖先一样硬着心，以至于你们不得进入神的安息。所以这就暗示进入神的安息仍然是敞开的，今日是一个机会。所以今日就表明仍然有一个新的一天的机会。这诗篇95篇这段经文不仅是诗人对那个时代的百姓所发出的一个呼召，而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借着不断重复的引用这一篇诗篇，企图让他的读者可以明白神这个警告的话语同样应用在他们身上。如果他们忽略神救恩的信息，如果他们藐视神，想要试试看神的忍耐力有多少，而继续刚硬他们的心，不肯听从神的呼召，那么就是轮到他们将失去进入神的安息的机会。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正像诗人对那些与他同时代的人所发出的呼召，也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的读者所发出的呼召，现在神仍然用这篇诗篇对我们同样发出紧急的呼求，说今日你们如果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趁着今日赶紧悔改，不要刚硬你自己的心。每一日都是一个新的一天的机会，我们要抓住每一个今日来悔改。所以我们天天都要继续不断的悔改转向神，来持守对神的信心，来遵行神的话，那么我们就必然可以因着信得享神所应许要给他百姓的这个安息。所以每一个主日我们听神的话，或者我们自己每一天打开圣经读神的话，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的机会。每一次我们读神的话，听神的话，我们都要记住神说今日你们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趁着今日悔改，不要刚硬你们的心，转向神，听从顺服他的话，信靠他，遵行他所对我们启示的神的话语的信息。好，所以接下来诗人就说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明，如果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必再提别的日子了。他就根据诗篇95篇，他做出一个结论，说诗篇95篇既然说今日还有一个新的一天的机会，那么所以所谓的神的安息绝对不是指迦南地，因为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在旷野的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进入了迦南地，而现在诗篇95篇的对象乃是那些已经在应许之地居住许多代的神的百姓。所以95篇对他们发出这样的呼召，就表明进入神的安息对他们来说仍然是还没有实现的一个盼望，他们仍然有机会可以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这样看来，诗篇95篇证明一件事，进迦南地并不是神所应许的安息的一个完全的应验。神所应许的进迦南地只不过是一个预表，因此神所应许的安息是超越了进迦南地，指向另外一个更根本的神的安息的实质，不是只是 享受在迦南地的安息。因此第九节作者说，这样看来必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里他提到神的安息是一种安息日的安息，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仍然向神的百姓敞开等候他们进入。那么作者提到安息日的安息，目的就是要表明神的百姓是参与在神自己的安息，因为所谓安息日的安息就是神完成他创造的功，他就安息了，所以他就定这一日为圣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安息日。因此安息日的安息就表示说，有神的百姓是可以参与在神自己所享受的这个安息里面，当神完成他的创造之功他就安息了。那么当神的百姓忠心的完成他们在地上的服事，他们也将进入神这样的一个安息。所以第十节就进一步来解释信徒将要进入的这种安息日的安息是怎样的一种安息呢？他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信徒所享受的安息也就是像神所享受的安息一样。那么神是完成了创造的工作，他就歇了他的功，所以信徒进入神的安息也是歇了自己的功。换句话说，什么是信徒歇了自己的功呢？就是当我们完成神按着他的旨意所指派我们的工作，神按着他的旨意，他吩咐我们要完成的工作，当我们完成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歇了这个功，像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我们就可以享受神所享受的安息。我们可以用启示录14章13节来说明这个安息。在启示录14章13节，作者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不是按我们自己的努力，按我们的意思来服侍神，乃是按着神的旨意，他所指派我们要我们完成的功，我们忠心的去做成这个功。那么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就歇下我们的功，我们也就进入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安息。所以这个安息显然不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命所能够经历的。从作者的观点来看，我们后面讲到第11章12章我们就会看见，从作者的观点来看，旧约的信徒在死的时候并没有立即就进入他们天上的家乡，原因是他们必须等到基督完成他的救赎。当基督一旦完成他的救赎，旧约已死的信徒他们就立刻就进入了神的安息。只是在基督完成救赎以前，他们仍要等候，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无论是旧约神的百姓或者是新约神的百姓，也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救赎的工作来得拯救。因此从作者的观点来看，这些旧约的信徒在他们的死的时候，他们没有立刻进入这个天上的家乡，只等到基督一完成救赎的工作，他们就立刻进入神的安息。对我们这些新约信徒来说，那么就是在我们死的时候，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已经按着神的旨意，我们忠心的完成了神指派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歇了功，我们就进入神的安息，并且我们得以安息在继续不断与神同在、与神相交的这样的一种神的安息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最末了十一节作者就劝勉他的读者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作者劝他的读者要殷勤的、要竭力的进入神的应许， 怎么样殷勤竭力的进入神的应许呢？借着对神的应许用信心做出回应，借着对于神在圣经上所说的话做出顺服遵行的回应，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去遵守神的话，免得有任何人效法那些死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不顺服，以至于就失去了进入安息的机会。所以这里作者他是呼召他的读者要火热的追求神的安息，要坚忍的持守对神的信心，要牢牢的信靠顺服神的话，努力的迈向属灵的成熟。如果我们在属灵上退缩不前，甚至我们是向后倒退，那么就会带来一个永恒的结果，我们最终会从这个信心上坠落，我们就不得进入神所应许的这个安息。但是接下来为了要支持他的劝勉，作者就提出支持的理由，所以他就谈到神话语的能力。神的话是不可轻忽的，我们必须以信心来接受，而且我们必须在每日的生活里面去遵行。神的今日已经临到，所以我们要看重他的话，也要赶紧努力的竭力的以顺服和信心来进入他的安息。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诗人在诗篇95篇他宣告神的话，神的话是不可轻忽的。我们神的今日已经临到，所以我们必须要听。那么所以这里他就讲到神的话语的能力，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听，我们要听从劝勉，我们要竭力的进入这个安息？因为神的话是活泼，是有功效的。在这里神的话是指一切神所说的话，当然特别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或者说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启示。那么在这里的上下文当然也指向诗篇95篇第7节到第11节。所有神的话都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这个活泼有功效的意思是指神所说的话是有能力让他所说的话能够成就，他的话本身是自我实现的。神的话语本身是带着能力，能够让神说出的话可以成就，可以实现。因此神的话是自我实现的，所以是这里所谓的活泼是指活的 living， 而且是 effective， 是有功效的。这就是为什么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5章他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话发出一定会有能力使他所说的话照着他，使神照的话能够照着所说的来成就。所以神的话不仅是自我实现的，而且神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也就是比最锋利的剑还要锋利。两刃的剑啊，我说过是罗马的时候他们的军队所向无敌，就是靠这个两刃的剑。古代他们很多时候用的是长剑，长剑是砍头用的，骑在马上，然后长剑可以就是砍头。可是罗马他们就发明了这种短剑，这种短剑就是两刃的剑，两边都是刀刃，而且是很锋利的，那么可以插入进去人的里面，人的身体就可以把整个人的内脏都剖开。神的话比这样子两刃的剑更加的锋利，甚至可以 刺入剖开我们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这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很有效的来表达神的话语所具有的那种极大的穿刺或者穿透力。神的话具有极大的穿透力，神的话可以达到我们人里面的最深处，我们人里面的最深处可以侦察我们灵魂的最深处，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思想和动机，甚至我们在潜意识里面的动机都可以把它完全的显明出来。这就是神话语那种极大的穿透力，是可以鉴察人心，是可以彻透人里面最深的一切的思想跟动机，甚至连潜意识里面所具有的动机都可以把它完全的显明出来。不但如此，神的话可以连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这个辨明其实不是分辨的意思，这个辨明是能够做出判决，就好像法官有判决的能力。神的话不但能够深入人心，能够彻知我们心中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意念，而且神的话具有法官判决的能力，能够施行审判来判决我们的思想和意志，也就是是有一个审判的功能在里面，来判决我们的思想和意志是否合乎神的旨意。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逃避神的话的眼界，人一切的心思意念、情感、意志都接受神话语的细察和判决，让我们在神面前不能为自己做任何的辩护。这就是神的话他所具有的可畏的能力。我自己实在是经历神话语这样的一个能力，不止一次我在读神话语的时候，神借着他的话把我里面一些我自己完全不知的一些内在的动机、内在的邪恶把它显露出来。当神的话这样子来显明而且来判决我心中的动机时候，我很难跟大家描述，我是战惊，我在神的面前我战惊惧怕，因为我知道在神的审判台前我是没有办法为自己做任何的分数和辩护，因为神是唯一能够洞察人心而且做出判决的，而神是借着他的话来做成这样的工作。所以作者很自然的就转到神的身上，他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也就是神的面前不是显然的，万物在神的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有受造之物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逃避神的细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神面前躲藏。这里我们和合本翻译说，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这个原文其实应当翻成我们必须向他交账。你会发现这个翻译差得太远，原文当然是有文法上的解释的困难，但是最可能的翻译是我们必须向他交账。所以没有任何东西向神是隐藏了，并且到末了我们都必须站在神的面前向神交账。这两节提供很有力的理由，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留意听从神的话，我们也要留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提出的劝勉，说你们应当畏惧，恐怕有人要失去进入安息的神所应许的安息的机会。我们必须听从这样的劝勉，借着我们的顺服竭力的进入神的安息，让我们除去一切的伪装和保护，让我们完全投身在这位万有的审判者他的怜悯之下， 来信靠顺服他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无论怎么样躲，无论怎么样藏，没有人可以躲过神的细察，没有任何事情在他面前不是敞开的。这就是诗篇139篇，大卫借着这篇诗篇，他说：神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我行路，我躺卧，你都晓得。他说：我口上，我嘴上的言语还没有发出，你都已经知道。所以他就描写神怎么样来鉴察他里面，他无论所做，说无论所做，他一切。他说：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姿势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然后他就说，如果我往哪里去躲避你，他想逃避的话，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如果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如果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如果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处，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如果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光，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大卫极尽所能的要去描述他，神是如何鉴察他，认识他，他所有的一切，甚至他还在母腹里面，还在暗中受造，在深处被联络的时候，他的形体向神都不是隐藏的，他未成形的体质神早已经看见，他所度的日子还没有过一天，神都已经写在他的册上。所以他就是极尽所能的来描写神是这样的来鉴察，来认识我们一切所做所说，甚至我们里面最深的思想跟动机。也是因此最后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所以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伪装，除去我们一切的保护，因为在这位创造和审判的神面前，万有都是敞开的，都是赤裸的，让我们完全投身在神的怜悯之下，我们悔改转向他，信靠顺服他的话，竭力的进入他所应许的这个安息。今日你们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那个时代，他们因为不信，他们因为不听从，所以神就向他们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今天也是我们圣餐的主日，我们今天能够领受神所应许的安息，乃是我们在高天的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他以他的身体为祭物献上，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最终的安息，这个最终的完全。所以我们下面就有一段时间，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也是因着他这个救赎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想得享神所应许要给人的这个神自己的安息。我们请侍奉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